一个人可以不读文学而活得很好，但一个活得不怎么好的人，他很难不走向文学。这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对抗的小说，人类与某种根本事物的对抗，那注定要失败却一定要去做的对抗。它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书写了工业时代人类的野心之路所必然走向的悲剧。人类的文明史恰恰是人类的野蛮史，也是人类如何被自己的欲望所塑造又被欲望所吞噬的历史。今天我们想分享的这部作品，它是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同时也是标志着美国文学从现实主义横跨到现代主义的一部里程碑之作。那么在说这部小说之前，其实我想分享一些我对于长篇小说的感受。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天向大众推荐一部长篇小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很可能面对对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时间那么宝贵，读长篇小说有什么用？你也许会穷尽可能想到的所有方式来回答，但是最终你内心的声音却在告诉自己，你读长篇小说确实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读长篇小说不会对你的人生在权力财富的积累上有多么帮助，甚至它会拖延你追求财富的步伐，阻碍你掠夺权力的时间。如果你读完长篇之后对自我产生过高的估计，你在一腔表达欲的推动之下去写长篇小说，那么等待你的很可能是一败涂地，是周围人眼中荒废的时光。必须承认，在世俗的标准来看，他们觉得有用的标准是权力和财富，而阅读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很没用的事情。那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学习会议精神、巴结上司、站好队伍、投资炒股，乃至通过考试进入体制，都比阅读和写作长篇小说要有用的多。所以如果一个人以这个标准来问你长篇小说到底有没有用，那么你不如大大方方的承认它没用，它不适合你。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人生的追求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当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对劲，他又渴望有那么一种文本能把自己乃至他者的精神世界描绘出来，当他渴望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生活又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长篇小说就成了最有用的一条路径。在所有对生活本身的追问之中，没有哪一种文本比长篇小说更有力，更能够抓住理性所无法诠释的部分。如果我们说哲学与历史为世人提供了方法论，让人类在混沌之河中乘上了理性的方舟，那么文学就是人类所不能用理智驾驭的事物的总和，它是人类对日常神秘的一种回应，是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完全理性工具的原因。艺术家创作文学是理性缰绳对感性力量的控制，但文学诞生之后自然会闪烁出超越理性的小小火焰，因为文学是人的谦卑与狂喜、爱欲与哀矜的镜子，是人类一次次不可救药地做出自毁之事的一份总的见证。一个人可以不读文学而活得很好，但一个活得不怎么好的人，他很难不走向文学。在他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一个文学时刻，他也许不是读小说、诗歌，而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个别人眼中无事发生的瞬间，文学在他的身上发生。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今天想要细读的这部作品就是迈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金》。在赫尔曼·迈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金》里面有一句话，连续不断捕鲸40年，40年艰辛，40年危险，40年狂风暴雨，而《白金》的创作就是一段宛如40年航海之旅的艰辛之旅。我喜欢《白金》的原因就跟喜欢长篇小说这类文体一样，它会让你知道为什么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人为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而努力。我觉得《白金》这部小说它只有用长篇这个文体才可以呈现，因为要写出巨鲸之书就必须要有巨鲸一样的载体。赫尔曼·迈尔维尔他是《白金》的作者，而在此之前他也是一名水手，他还当过畅销书作家，曾经凭借畅销书迎娶了自己心爱的千金小姐，但是在他创作《白金》之后， 他就被从畅销书作家的行列中驱逐了。《白鲸》出版于1851年，是迈尔维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可是在他出版那一年，他在美国其实是一本滞销书，在英国他也仅仅卖出了500本。此书不但销量不好，口碑在当时也是毁誉参半。刻薄的书评人批评《白鲸》在浪费纸张，也有人说他写了上百万字，却只是写了一本堆砌常识、毫无结构、东拼西凑的书。迈尔维尔对这些评论大失所望。此后余生，即便他写出了抄写原《巴比特广场的故事》这样的杰作，也没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甚至一度穷困到要自掏腰包来出版诗集。据统计，从出版《白鲸》到迈尔维尔去世40年间，《白鲸》只卖出约3000册。迈尔维尔死后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讣告，还印错了他的名字。但是在1919年迈尔维尔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文坛掀起了一波迈尔维尔热，批评家卡尔·凡多伦等学者为其撰写纪念文章，出版研究著作，《白鲸》抄写原《巴比特》等作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到了193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威廉姆斯及其门生开创了迈尔维尔学，助推《白鲸》走向经典殿堂。40年代，《白鲸》的经典地位被确立，毛姆将其列入自己编选的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并奉其为美国小说的最佳代表。他在书中评价《白鲸》，这里有一种经济，一种神秘，一种征兆，一种激情，它显示出人生的凶险，命运的不可抗拒，以及邪恶的无处不在，而所有这一切都使你凝神屏息，瞠目结舌。无独有偶，乔伊斯、福克纳、加缪等现代派作家纷纷对《白鲸》赞不绝口。福克纳将其视为自己最想写出的书，加缪认为《白鲸》是天才之作，每一页上都有生命的升华。而博尔赫斯说，1851年冬，迈尔维尔出版了《白鲸》，一本确立他光荣地位的小说。只可惜《白鲸》的后半生的殊荣，作者无缘得见。迈尔维尔在生命后半段承受了寂寞的时光，世人的冷遇。美国诗人批评家沃伦就曾经感慨，美国亏欠一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的三天，或许得用几个世纪偿还。而令迈尔维尔稍感安慰的是，即便在《白鲸》受到冷遇的时光，他最敬重的作家霍桑依然说，《白鲸》是一部何等伟大的作品。我们说完了为什么《白鲸》值得阅读，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文本细读的部分。《白鲸》其实是一部万花筒式的小说。那么索尔贝楼就曾经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他说，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白鲸》中的那艘培阔德号可以理解成一间工厂，而雅哈船长就是经理，船员就是工人。你的立场是偏宗教性的吗？培阔德号在圣诞节那天早上的航行就是一座向南航行的海上大教堂。你是弗洛伊德或者荣德的信徒吗？那你的阐释可以是丰富无穷无尽的。我最近读到一个操作电子脑的年轻人对白鲸的全新解释，一言以蔽之，他说，那条鲸是所有人的母亲，它在水船上翻滚，雅哈带着俄狄浦斯情节用最可怕的方式杀死了它。值得一提的是，在取消文化愈演愈烈的氛围中，白鲸在美国校园又有了一种新的读法，它被认为是一部白人至上小说。理由很简单，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无一例外都是白人，就连那头鲸鱼都是白鲸。然而如果我们根据这个角度，白鲸的辩护者也可以说，因为捕鲸船上的白人呢，葬身海底，雅哈船长恰恰是在与白鲸的搏斗中共同死于大海的坟场，那我们可以说白鲸展现了一群贪得无厌的白人如何被自然毁灭。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部政治正确的小说。我们举这些例子其实只是想说明白鲸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它是迈尔维尔在32岁时写成的书，它在多次评选中都是美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第一。那所谓白鲸在书中是一头巨型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 整本书就是雅哈船长被白鲸咬断一条腿，满世界追逐白鲸，最后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而在写作白鲸之前，迈尔维尔做过捕鲸船上的水手，长达4年的航海经历为他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曾在海上漂泊18个月，因返航遥遥无期，自己又厌倦了单调的海上生活，他离船上岸，在南太平洋的马克萨斯群岛与食人身帆太皮人生活了1个月。他也曾参与一次反抗船长的行动。迈尔维尔说："海上生活是他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句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日后多部小说的创作都与航海有关，比如描绘了南太平洋岛屿经历的游记体小说《泰皮和欧木》，以水手为主角的《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当然，他最值得一读的作品还要数《白鲸》。白鲸既是一部人与自然搏斗的史诗，也是一部以捕鲸知识为基础，浓缩了文学、宗教、政治、哲学、生态学等知识的总体性小说。换言之，在这部作品里，其实含有一个古典主义的文学野心，它重新追问了那些永恒的困惑着世人的问题，在人与某件事物的冲突之中，力图做出总体性的阐释。首先，我想重点强调的是，白鲸其实处处充满了宗教隐喻。比如雅哈船长的名字就取自旧约全书中的复仇国王，而结尾船员尽数沉海，唯一一个获救的以斯玛里在圣经中被誉为被遗弃之子。而白鲸作为一部巨鲸史诗，何尝不是对圣经里面的典故“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这句神话的扩写？也就是说，迈尔维尔其实是用重写神话的方式为神话赋予了新的含义。白鲸之所以能被经久不息的讨论，就是在于它用巨鲸般的篇幅、华丽而又富有创造性的语法，以及它对神话、现实和隐喻的耐心缝合，使得整部小说成为一座万花筒式的象征迷宫。书中追捕鲸鱼的渔船名为裴阔德号，这个名字来源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部落裴阔德部族。17世纪白人登陆北美洲后，就对裴阔德部族展开了残忍的屠杀，而书中船员的境遇就像印第安人一样，在白鲸面前尽数沉入大海。迈尔维尔在这里做了一个微妙的讽刺，他说19世纪是捕鲸业的鼎盛时期，多少鲸鱼在人类的屠杀下无辜死去，其实鲸鱼的境遇才更像是被白人屠戮的印第安，但正如白人实行屠杀，终有一天会为他们的贪婪和残忍付出代价。妄想征服鲸鱼、征服自然的人类，总有一天也会面临灭顶之灾。上帝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船员受亚哈船长连累，与白鲸一同葬身海底，看似偶然，却也是人类征服欲和贪欲下的必然。这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对抗的小说，人类与某种根本事物的对抗，那注定要失败却一定要去做的对抗。亚哈船长是个疯子，但在这疯子身上有人类最本质的东西，他为了自己的心愿，把厄运强加在捕鲸船的所有船员身上。他倾注一生去捕获一条鲸鱼，在虚妄之中诠释自己的意义，但最终所有都是失败。这部书的力量感散布在书的各处，我仅仅举两个例子，比如在罗家山的译本里，白鲸的第89章，那位以拯救灵魂为己任的大主教，每年收益达10万镑，全是从千百万肋断腰的工人那本来就不够吃的面包和乳酪上硬刮下来的。他们的灵魂根本用不着那位主教大人来拯救，肯定会深入天堂。比如第10章，我破碎的心和愤怒至极的手不再想反抗这个狼的世界。这个野蛮人有一种安抚一切的精神力量，替他开脱了。白鲸描绘的其实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场景，却保留了古希腊悲剧史诗的文学质感。在我看来，他的文学的魅力在于他是一部雄浑壮烈辽阔，却并不因为题材的宏大而折损了文字的干净与自然的一部作品。当大洋彼岸的法国即将兴起一个自然主义的写作浪潮时，迈尔维尔其实已经开始践行自然主义，他将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书写了工业时代人类的野心之路所必然走向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博尔赫斯曾经指出白鲸与《神曲》的关系，他说，白鲸的最后一页， 重现了，不过是一种更啰嗦的方式。但丁的《地狱》中那个著名诗章的结尾，在其中提到了尤里西斯，因为在那里，在最后一节，但丁说大海将他们淹没了，而白鲸的最后一行用不同的词语说出了完全同样的意思。博尔赫斯认为，但丁在写作《神曲》时必定感受到了。他所做的或许是某种禁止人类去做的事，只因他为了文学的目的，必须预见神意在最后审判中做出的判决。而白鲸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僭越之举。在白鲸的开头有一个部分叫献词，迈尔维尔在其中罗列了关于鲸的12种词源，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古代英文等。不仅如此，迈尔维尔还在其后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关于鲸的80条摘录，内容包括鲸在宗教学、神学、自然科学里的意义，涵盖了人类古往今来对鲸的想象。这些列举不只是作者的掉书袋举动，它和整个文体联系在一起，是一部白鲸的理想读者甄别录，也是对白鲸主体内容的层层呼应。比如约拿书中，耶和华也安排了一头大鲸把约拿吞下。然而，迈尔维尔所做的不只是隐喻，他是通过列举人类对鲸鱼的种种想象，乃至对于鲸鱼各个身体部位的呈现，勾勒出一部野蛮的鲸鱼屠杀史。而人类对于鲸鱼贪婪的捕杀，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诸多野蛮酷刑中的一件。换言之，人类的文明史恰恰是人类的野蛮史，也是人类如何被自己的欲望所塑造，又被欲望所吞噬的历史。因此，白鲸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部欲望小说。而在整部白鲸中，迈尔维尔对亚哈船长是怎么看待的呢？其实，迈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执念不是进行纯粹赞扬的姿态，而是给予一种更复杂的观感。这不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举动，也不是古希腊英雄保卫城池的悲壮，他诚然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感觉，但是驱动亚哈船长的不是爱，而是恨；不是无私，而是自私。为了复仇，他不惜搭上所有船员的性命；为了确保自己对船只的控制，他在渔船上实施了严酷的专制统治。他为达目的，把渔船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集权国家。迈尔维尔创造了莫比迪克和亚哈船长这两个形象，他们看似不截然不同，却贯穿了一种底色，那就是伟大和恐怖只在一线之间。追求奇迹的人注定踩在恐怖炼狱的钢丝绳上，他可能这一秒是伟人，下一秒就是魔鬼。就如迪兰·托马斯在叙事里所写下的诗句：“看吧，我建造了我怒吼的方舟，尽我所有的恨与洪水涨起，透过恐惧。”人生和愤怒的鲜红，白鲸贯彻着一种执着的愤怒，而所有愤怒锻造的执念，最后成为一场毁灭。亚哈船长对白鲸有执念，为了找到白鲸，他穿过好望角，渡过大西洋，他领略了风暴，也断送了船员回家的路。他是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也是渴望修建万里长城的秦始皇。暴君和英雄在他体内相聚，永恒的对奇迹的执念使他哪怕赌上所有船员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迈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塑造令人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利尔王。诚如格非所说，如果说有哪一位作家可以在这些方面与迈尔维尔相媲美，我认为合适的人选应当是莎士比亚。事实上，在主题的呈现和人物的塑造上，迈尔维尔和莎士比亚还有着微妙的联系。当亚哈船长拖着那条长腿在船长室甲板主桅杆和副桅杆之间一刻不停地散步沉思的时候，他无疑就是一个从事水手职业的哈姆雷特。当亚哈船长对着咆哮的大海，对着牧场一样辽阔的大海，对着飓风狂叫的时候，他就是与大自然甚至想与宇宙为敌的疯狂的里尔王。那么在最后，当我们把白鲸的文本细读告一段落，我接下来最后想说的是关于白鲸的译本。目前在国内通行的白鲸译本里，有罗山川译本、陈实译本、曹庸译本、卢匡译本、积蓄生译本、荣新方译本、温柔酿译本等。 其中罗山川诚实和潮庸的译本比较被推崇。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罗山川的译本，但说实话，要准确翻译出白鲸是不可能的，翻译家只能接近而很难去抵达。这就像是李白或者杜甫的诗篇，你不可能在英文中被准确的呈现出来。迈尔维尔创作的并不是一部工整规范的小说，他在行文中插入了大量关于鲸鱼的动物学资料，也会在开头花费数章来描绘一种氛围，一种舞台剧式的独白。迈尔维尔可以说是用长诗的笔触来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在近乎恋物癖般对于鲸鱼的描绘中，尽可能把他对鲸鱼的所有认识都写进了《白鲸》这本书。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甚至如果白鲸创作于今天，它能不能出版都是一个疑问。但是迈尔维尔仿佛忘却了读者，全情投入地去写作这本书。在那一刻，你不知道是什么指引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鲸有那么深的迷恋。但那一定是一段永生难忘的创作阶段。迈尔维尔在书写亚哈船长的故事时，把自己也变成了亚哈船长。我们很难想象，今天还会有作者专门写一章花一章来讲述鲸鱼的白事，又在小说接近结尾，亚哈船长终于与白鲸重逢时，作者又腾出一章，不厌其烦地去写亚哈船长用鲸鱼骨做的假腿。所以，《白鲸》是一部绝对的私人之书，它在诞生伊始就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写作的，但作者对于鲸的执念恰巧照射到了人类欲望最晦暗而又最难以根除的地方。当欧美学界就像迈尔维尔对待《白鲸》一样不厌其烦地去诠释这本书时，《白鲸》最大的益处却就在于它无法去被诠释，它是沉入深海的巨鲸，是一个耀眼的白洞，它可以被凝视。而不可能被彻底解读，而这本书实际上最后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世人总希望征服一切，解释一切，总有一个急不可耐的念头，要求我们把事情搞明白，但实际上，大部分事物我们一无所知。最后，我觉得有必要提及的是，在白鲸之外，一位中国的白鲸译者也有属于他的故事。这位译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山川，在他为白鲸写的译后记里有这样两段话，他说："这本书之难易是意料之中的，译者所具备的唯一条件是也曾有过20又1年风华正茂时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而且动笔。"着意时年已60有4，名利于我已如浮云。这至少能让我严肃认真，尽我所能的来译好这部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名著。足足花了1年半的时间，期间不知有过多少喋血斗士的白天，顿悟披衣的夜晚，终于总算吁出了一口长气。面对这厚厚的一本清样，我自己都不敢回想这500多个日日夜夜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绝不是以此来祈求读者的宽容。译好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本来就不是区区如我力所能及的。我真心实意祈求的是读者最严格的批评。罗山川写下这段话是在1995年的秋末，他是白鲸的最佳译者，北大西语系毕业。他一生却声名不显，在网络上我们搜索他的名字，甚至很难找到关于他的详细资料。他的人生也非常坎坷，他生于1930年，死于2005年。这个寿命跨度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可避免要经历坎坷的岁月。他是湖南湘乡人，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0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曾经在北京文艺担任编辑。文革时期无法幸免，因为个人言论和出身问题，他被打回湖南湘潭。 文革结束后，他不愿返回北京工作，留在了湖南科技大学，原湘潭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翻译。2005年6月30日，他因尿毒症去世，而白鲸是他唯一的译作。罗山川一生默默无闻，至少相比起傅雷、许烟聪、文杰若等译者，他实在是没什么名气。但他的语言天赋和翻译才华，却未必逊色于前者。从《白鲸》这部巨著的译文即可看出，他这辈子被人提起的译作，仅仅只有《白鲸》这一本书。但只需要《白鲸》，他就胜过了很多翻译了几十几百本书的译者。可以说，罗山川把自己后半辈子的才华贡献给了《白鲸》，而《白鲸》暗含了他的血泪。《白鲸》有一段话是对鲸的歌颂，我深深感到，在鲸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坚强独特的生命力之罕见的品质，坚强厚壁之罕见的品质，胸怀博大之罕见的品质。而这段话恰可作为罗山川一生的注脚。